大侠禅师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丹霞这个啊，丹霞就说那个，哦，那个就到马大师这，后来的话就是马大师让他去参那个什么吧，他说这个马大师问他你怎么样呢，他就脱自己的东西，就脱自己的下巴好像是啊，脱自己的头。马大师一看，马大师说这个人，你看这样的冷静，说你原算在石头那儿，你去找石头，就风格不一样，让他去找个石头嘛。是到了石头那之后，石头知道他的力，根气很厉。然后就是有一天曾经跟大家这么说嘛，就是等到哪一天我们到这个去，我们一块儿去铲那个殿前的草。然后呢，那一天来了之后，大家都各自拿个铲子出来了，只有那个丹霞拿了一个就是剃头，对，洗脸盆拿一剃头刀子来了，铲殿前草，殿就是他的这个头，他认为除了这个之外更没有别的殿，所以他知道石头这个意思，他就当时石头就给他剃度了，剃度的时候还那个丹霞我来跟你说戒，结果他不停扭着耳朵，捂着耳朵就走了啊，有这样一个，捂着耳朵走了，直接奔到马大师那儿，直接奔到马大师那儿，二话不说骑到了那个佛像的头上，马大师拍手大笑嘛，马大师说我子天然啊，丹霞天然的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啊，有这样一个。所以这个姚师兄说，这个你看我不听戒定慧，这不是比这个，他认为比这个变三毒为戒定慧这个更高一筹，嗯，变这个为更高一筹，嗯，其实他这个正好是变三毒为戒定慧，但是怎么说，因为在众人在众生的这，他正好是有这个三毒的困扰，有他有这个困扰，有这个困扰就告诉他是变三毒为戒定慧，假如说没有三毒的困扰当然不需要，嗯，所以说这个就是看对什么人说，六祖他对的人呢，就是他对的人是僧俗，僧俗各也就是加在一块1000多人，什么样的都有，包括韦四十，咱们下一品就可以看到韦四十他问的那些问题都是一般人对佛法的问题，其实嗯，丹霞他又不一样，丹霞那个多地的人呢，那都没法比，那确实是没法比，所以对丹霞你也不能那么说，嗯，对丹霞捂着耳朵说，然后这个马大师拍手大笑说我子天然，嗯，那是了手的人，实际上那是了手的人，嗯，了手的人。丹霞跟那个庞令很好，
嗯，
他们两个经常在一块玩，嗯，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可好玩了。丹霞这个师傅，我估计是在庙里头也不大受待见的一个人，没事就跑出去跟居士玩。
他自己的
佛
也是有
庙，
他自己也是。
自己也是什么？
自己也是有庙。
有庙是有庙，他那个广东有吧，有这个丹霞寺有庙，但是他整体来说他在灯录里留的语言并不是特别多，反正庞居士有一个语录里面留了好多，全是跟丹霞的，就丹霞没事就去找他玩，庞居士也愿意去找丹霞玩，他俩人很投缘，嗯。直播听到了吧？张建梅听到了哈，嗯。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哈，接着看这个。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这个烦恼尘劳，咱们说啊，咱们的五蕴烦恼尘劳是怎么破？当然是用智慧破。但是呢，这个六祖这前面加了一个字是大智慧，指这一个大字就已经含聚了智慧之意啊，指就已经含了智慧之意，就这一个大字，你一个大智慧，这五蕴烦恼尘劳就小而化之了，就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说是断掉它，而是这个五蕴烦恼尘劳不值得被我们不值得让我们受连累，被它所牵累。为啥呀？因为这五蕴尘劳的烦恼尘劳就像天上飘过的一丝云彩，就小成那样，小的跟我们根本都不相干啊，是这样的，这样来破它的。你不相干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害到你呢？你这样的话，你用了这样的一个正知见久久的行下去，时间长了，这个五蕴烦恼尘劳它自然的就不能怎么样你了啊。你有的人就特别害怕它，烦恼来了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做完千座的人照样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家放心好了，跟你们一样没啥，只是说我都不会困惑到去问问别人，这事就过不去了，那个倒不会，因为他自然就过去，实在过不去你就让他过不去吧，你就让他过不去，他能怎样？那不是还是过去吗？世间哪有过不去的事啊？过不去的不就是你吗？所以说只是一个大字就可以打破，因为五蕴烦恼的尘劳本空， 本来就不是，就是虚无梦幻泡影啊，所以只用一个大字。所以说六祖说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这些话听起来分析起来就显得这个智慧打破怎么个打破法，但是前面一下子大，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理所当然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啊，因为五蕴烦恼尘劳本空，你的心量大，它当下就已经没有了，消融掉了，消融掉了，烦恼自然它去烦恼，尘劳自然它去烦尘劳，跟我们有何相关呢？有何相关到什么？有何相关到死了也哈哈大笑而死啊，死了还给你变个戏法，像邓颖峰一样死了之后，哎，你们听说有坐着死的有，站着死的有，那还有啥死的没见过，倒立着死的没见过，好，我就倒立着死，你看看这拿死开一个这么大的玩笑，倒立着死，人家一看他倒立着死了，走了不动了，吓坏了，推也推不动，后来他妹妹来了可生气，说你看看你这一辈子就是拿捏作怪，到死了你还这样拿捏作怪，你还这么糊弄人，很生气的把他一推，赔机而碎，就是他完全碎掉了，原来倒立的倒立到那个衣服都不带垂的，就倒立成那样。所以说就是这再烦恼的是什么？再烦恼的不过就是如此了，此又是怎么样？按照老人说的，我们这一世，我们这一世只要心量大，心量大，随遇随遇而安。那你有的过得好，有的过得坏，那不过是运气问题嘛？运气好的话，你过得富足一点；运气不好，过得愁一点。那就是运不好，那有什么？就像大家摸麻将一样，哎，这波没摸好，运气不好算了，哈哈一笑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说到底啊，自己的一生的命运都是因缘，都是梦幻泡影，和真正的你和真正的法身慧命是丝毫不相干的。变三毒为戒定慧啊，如此修行便定成佛道，这样的话就变三毒为戒定慧了啊，这样变三毒为戒定慧了，化这个尘劳为这个八功德水了啊，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方便说啊，也是方便说。我在这里的括号里写的就是说，如何变三毒，可以理解为是除息气的外着，大点无大小，多了无形象，彼岸无妄难，如此不动摇。则三毒不求而自变啊，三毒不求而自变，就是你别管它，你别管它，你就是假使有习气，你别管它，你连这个德相的也别多想，你就这么一直行下去。刚开始它不能耐你和，时间长了它根本就远离你啊，就是这样的。突然消失之妙，突然消失之妙。你要是理他的话，就是中间会反复啊，中间会反复。但是话说回来，对峙也是有用的。你对峙他反复，你也接着去对峙，也没有关系，也一样。总而言之，归根到底还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这个除习气，两种除法都可以，都可以。讲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楞严经》也有讲过，也有讲过这个道彼岸波罗蜜有六波罗蜜，也就是六度啊，六度波罗蜜。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复习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说一下这个我从刚才从《楞严经》上抄下来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精进禅定智慧布施。还有啥呀？
般若，
般若，对对对，般若，这叫六波罗蜜，对吧？精进、禅定啊，布施，这个般若，忍辱，对对对，忍辱啊，忍辱，就是大家一直都是按照这些这个六度来做的啊，觉得六度很难。你比如说忍辱啊，忍辱，忍不是刚才咱们说过了，接受，怎么接受法啊？无辱可辱啊，这是忍辱啊。所以说精进怎么精进呢？有的人就是那个有一些很重要的行为是精进，但是咱们看看楞伽经是怎么说精进的啊？不是我们以前说过三大阿僧祇劫吗？楞伽经啊，把这个六度分成了三类，一类是世间的六度，一类是出世间的，还有一类是出世间上上啊。楞伽经经常是分这么分，一切的见地分为世间、出世间和出世间上上。世间就是一般人。出世间就是我们要出离，我们知道世间是这个困苦啊，是这个要我们要从这个苦空无常从这里面出来，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叫出世间。我们每一个修心力的人几乎都是这样进的，因为实在太苦了，如果不是逼得不行，谁也不愿意上这个当，受这个罪，就每天两个小时坐着，所以说都是这么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引到哪儿啊？引到出世间上上。出世间上上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学着做，我们认可他的理论，我们学着做。大家看看这里面是怎么说的，这个六度在这三方面是怎么说的啊？ 这个大卫菩萨就问啊，大卫菩萨是一个特别特别爱提问题的，就是一下子提了好多好多108个问题，后面又提了40多个问题，这样铺陈出来整体组合的就是一个楞伽经啊，一个楞伽经。大卫就说了，那师尊你说的这个波罗蜜啊，我把这个贴出来给那边。他说就是是你曾经说过佛啊，你曾经说过要具足这个波罗蜜才能成等级正等觉，你看就像六祖坛经说那么容易一念就成佛了，不是说要这个具足这个波罗蜜吗？你给我们讲讲什么叫这个波罗蜜啊。就佛就说了，波罗蜜啊它分三种，就是到彼岸有三种，世间的、出世间的和出世间上上的。出世间上上的什么叫世间的呢？世间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有的人他很有专业精神，很有职业精神，该做什么事做个四模四样的，就一本正经把它做最后做完了，那么这个是世间的。你看看啊，世间的波罗蜜呢，就是我所摄受记着摄受两边为种种受生处乐色声香味触故满足禅波罗蜜戒忍精进什么什么凡夫神通即生凡天，它是有能有所的，我所摄受记着就是被我和我能所，就是有能有所，它万念是实有我能和我和我所的，就是能和所啊，就是实有摄受，而且它在这里分别记着，就是一直在这分别记着，这样的话呢它就落到实处了，落到实处就是种种受生，种种受生色声香味触法种种的它都能够被它所摄受，被它所勾引，这样的话它在这里面，它在这个里面滚打，它是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滚打，在这里来行精进禅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就是奋斗的去做世间的事儿，按照有相的去做，它有相的去做能够有一个有相的标准，有效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样的人就是说可以得到一些凡夫的神通，或者他将来生了死后可以升到梵天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跟人间的有的人专门提倡的纯粹的善道，这有点相似啊。这种就是不停的做好事。你看我们身边有一个大英雄，就是丛飞，他就是一直在做好事，一直在做好事。虽然最后早年走得早啊，但是他是肯定是升天的，这个是没有疑问。那有的人就说，你看这么样的好人不得好报。好人不得好报，你就不做好人了吗？我心说，他就升天了，最后就是升天了。我就经常举例子，升天也就是有的人就愤愤不平，这样好，这样早就走了哈。其实你要想一想的话，明明知道有个地方比这更好，他为什么不早走呢？啊，为什么不早走呢？其实也可以，但是话说来了，就是这样的精进，那么他升的只能升到梵天。天呢有很多层，有很多层，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就是这样的做好事的这样的积累，他如果没有那种出世间的就是离欲的那样的话，他还是在欲界天，还是在欲界天。所以呢那个就是咱们佛陀啊，他也多次的示现天人，他示现天人，而且呢他示现就是以人的形象修天人道。他怎么修天人道呢？他就是远离尘世，修那个愿力之法，修愿力之法，就是实际上天人越高的人，他的灵力心越强。也就是说，咱们要升天啊，人道要升天，教的是啥呀？做善事是一方面，做善事实际上是它是轮回的果报。那么你想要升天，实际上教的你是淡泊明智。你这越淡泊越灵力，实际上看着性情淡淡的、默默的，也不是说特别的执着于这个，也不是做坏事，但是你有好事怎么做他也不做。实际上这种人是天人根性啊，他走的时候也是很安稳，浑身柔软，什么也没有，这样啊，这种默默的一生平淡，最后走了就走了，很有可能一直时至，很有可能就是身上是柔软的。我姥姥就是这样的，一生不信佛，一直时至坐着走的。这就是说到了这个世间的波罗蜜啊，世间的波罗蜜，这里有解释啊，这里有解释。他呢，就是说他是追求，他单独追求，所以说这样的话，他去具足的行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呢，这样的话就是得神通，或者可以升到梵天啊。但是呢，但要注意，他们所希求的这样的修行的这样的，因为他们所希求的，他们为什么要修这个？他们的果报也是为了更好。为了能够就是在世间相上能够更好，所以这样的话充其量就是世间的，并没有解脱，这是世间的。然后还有出世间的，出世间的就是声闻缘觉， 十分圆觉呢，从凡夫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大量赞叹的，因为这里他相信佛，相信这个佛一定有一个化虫能给他，让他不受护有。但是呢，这个楞伽经这里就批评他了，十分圆觉呢，他认为实有一个涅槃，那么我在轮回中这个就不是涅槃，这就不是究竟的，我必须要从这个轮回的世间相中出来，所以我要闭合我的这个闭合我的这个六根，闭合我的六根，我不接触外境，就这样，然后我不接触外境，接触到这个修到最后的时候，我可以入灭境定，我入灭境定就到了我的那个城。那么他认为这个城就是终极的，到了这个地方就是犯行已立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这个是声闻缘觉的，所以楞伽经就批评他。那么如果他行这样的精进禅定忍辱啊，这样的话呢，他是堕了这个摄受涅槃，就是他认为涅槃实有。这样的话呢，他是着在自己的涅槃之道上了，就是自得到自己的涅槃之道，不肯出。我就在里面，你们谁叫我，我也不会出来。这就是终究的乐趣啊，这就是终究的乐趣。这个就是批评这个小乘啊，唯取自身出离寂灭之乐啊，唯取自身出离寂灭之乐，这个叫出世间波罗蜜。但是呢，楞伽经还告诉了我们一种出世间上上波罗蜜。出世间上上波罗蜜叫什么呢？就是知道一切都不出自己的自心所现啊，世间的万物一切都是自心所现。这个说起来好像很抽象，但实际上就是说善恶也不出我们的自心所现，命运的好坏也不出我们的自心所现，包括凡圣也不出我们的自心所现。心佛众生，你的老师，你的住这个历代大德，他都不出你的自心所现啊，它有这样一个广博的含义。那么呢，就是妄想量摄受及二心故，就是这个地方有点拗口，再复习一下啊。不生就是说妄想量，不生妄想，他知道了这世间的一切呢，都是他的妄想所摄受出来，就是妄想和比量这样所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所现。所以呢，因为这样他知道是幻，所以他就不会生妄想。于住去摄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计较，为安居于乐诸生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化摄受教化众生而不起妄念分别啊，在本无众生可度处啊，这个时候生禅波罗蜜。这个地方第一个先说的是布施波罗蜜，为安乐一切众生故生禅波罗蜜。你看这个为安乐一切众生故，前面有一个什么呀？自心色相不计着，就是说在这他并没有色相的计着，并没有一个色相的分别，并没有一切相的分别。这个一切相就包括我相、人相、众生相，在没有这个分别的基础上，为安乐一切众生故来布施，起上上的方便。因为他没有这些，所以他能够做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大做这些。这个方便不是方一般的出世间方便，这个叫上上方便。上上方便实际上就是超越了一切的这个方便啊，这个叫上上方便。这就是布施啊。这个布施的基础是什么？大家看，他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能布施的对象，也没有布施这回事，这就叫出世间的上上的这样的一个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大家再看这一段的意思啊，这一段的意思就是那几个意思。我们看这个原文，那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翻译啊。禅波罗蜜还有一个呢，就是施波罗蜜。施波罗蜜就是持戒，持戒大家都知道要好好的持戒，但是真正的持戒是什么呢？咱们老人不是说过吗？起心动念你已经犯戒过了，你有一个持戒的心早犯了。这是我们的持戒。当然你有一个，你连持戒的心都没有，更有什么犯戒的心呢？这是我们心跟心的一个戒。我们心跟心的戒是讲的是心相，是讲的是心相。大家时时注意心，不要着相，一切相都不着，一切不理，就莫执行去，就这样啊。这样的打开本来就打开的快。然后咱再来看，所以咱们来看这个上上法，他的这个戒，持戒波罗蜜是什么？持戒波罗蜜就是种种境界不生妄想分别，这个是自性清净界，即是施波罗蜜。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是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什么呀？忍辱波罗蜜就是种种妄想知道本没有妄想，本没有能所所，知道自性本来就没有苦没有乐。你看说什么忍辱啊，哪有辱给你啊，哪有辱给你啊，这个地方是真忍辱啊。所以得无生法忍啊，得无生法忍这里应该是原经文有的，我们看一看啊。啊，就是这个既比妄想不生忍啊，妄想不生忍，就是他忘了刚才我们说的忍就是接受的意思嘛，他了证了，彻证了一切妄想不生啊，一切妄想不生，摄和所摄都是梦幻泡影，这个就叫忍辱波罗蜜啊。 这是出世间上上人，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佛经啊，不要就是没有读过佛经的人一听别人说心里打鼓，你放心，佛经的这个根本意绝对和六祖坛经跟咱们老人的开示是一致一致一致的，只是平时自己可能看得少，或者是自己还没有修，觉得哦可能会那样，你放心，根本的地方佛经或在每部经都有说到啊，都有说到。我们再看后面的这个精进啊，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它的原文是什么？精进波罗蜜是什么？初住涅后，精勤方便，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这样就是精进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虽然也是随顺方便而精勤，但不做精进想。所以说我们说，那我们不是无修无得无证的吗？应该是无修无得无证，为什么我还要每天这样打坐啊？我说你是真无修无得无证吗？你要是真是，你就打完一千坐试试。你不打坐，你怎么知道你是真无修无得无证呢？无修无得无证可不是断灭啊！无修无得无证，如果是断灭的话，那个跟波罗因果意思是一样的。他正修着从来没有修啊，是这样的，这样是精进，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真精进啊？真精进就是并没有精进和不精进，时时刻刻在这儿不走着。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很典型的说的啊，精进但是不做精进显想啊。法句经里有一个就是，若起精进心，失望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啊。这个是我们心中心说观照的时候经常用的，老是很多人老是说自己这个提不起来劲儿，这个怎么观照无慧，大家就记住这句话，要想精进修行啊，多念念这一句，若起精进心，失望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啊。那么如何是禅定呢？禅定波罗蜜是什么呢？妄想熄灭，不堕声闻涅槃摄受，是禅波罗蜜。什么叫声闻涅槃摄受？声闻涅槃摄受呢，就是时有一个禅定，时有一个禅定，它着在里面出不来，后来还要菩萨给他各种的示现，各种的暗示引导，后来才终于出来醒悟了，呀，我这个不是究竟的涅槃，这样他才出来啊。这样他才出来。所以说什么是这个禅波罗蜜啊，就是妄想熄灭的时候也不断灭啊，这时候也不断灭，并不是拒绝一切，是做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做，你起一切的念的时候正是无念，正是从来都没有起过念啊，是这样，这是究竟义。这样的话是不堕声闻单着涅槃之乐的这样的一个邪见啊，这样是禅定啊，这样是禅定。声闻涅槃，声闻缘觉，它就是执着谁有一个禅定的，而且它能够进入，它闭合六根，它就可以进入。它找一个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它去修啊，最后能够修到涅槃定。还有一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呀？般若波罗蜜我记得说的多一点，自心妄想非信。你看看，这就是自心妄想，自心妄想并无实性啊，并无实性，这叫自心妄想非性。你用正式观察呢，两边都不堕啊，先身转圣而不可坏，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了金刚之道啊，这叫先身转圣而不可坏，得自觉圣趣啊。这个最关键的是前面那三句，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啊，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跟波罗蜜。
后面直接说那个般若波罗蜜就完了吗？前面
这个是六度，六度里面其中是一个是般若啊，其中一个是般若，就是这六度里面有不施十戒、精进、禅定、忍辱啊，最后一个是般若，是这样的。所以呢，而且这个六度是佛经里经常提的，因为六度而彻证那个圣自觉圣智啊，彻证就是妙明佛性，彻证本真啊，这个六度是佛经里面有时候会提的。所以这个楞伽经里是分开讲的啊，这个就是说的是用智慧，用就实际上就是正知见，正知见不落两边，时时刻刻在这儿啊，这样的话业力色身转为金刚不坏的圣妙法身，也即彻证人法物，彻证自己的圣趣，这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边我就有一个，就是说六度啊都是度自心的妄想方便啊，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一念语音是此岸，一念智相信了彼此，真正的智慧不是说呀我就到了彼岸，不是的，真正的智慧是也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这样起个假名啊，起个假名，一念则消尽彼此岸头，全无往来踪迹，春去秋来，三岁时方何处不归家啊，视为真正的智慧彼岸。所以问您，这个尾山下一辈子到哪去啊？那个山下一头牛，一头水姑牛，我去到那儿去了，你别忘了到时候给我拎杯水喂我啊。然后他说是是是，尾山就说那到时候一百年以后山下有一头水姑牛，左肋上写了一个尾山，然后你是叫他水姑牛呢还是叫他尾山呢？这就是说的是因缘果报的问题。他老师还有一个唐朝张三造业，宋朝李四受报啊。 那你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这个因果的主体？所以啊，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金刚经》说的，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使一切众生所灭度啊，执着六波罗蜜为实，则六波罗蜜如果是执着六波罗蜜为实，那就不是真正的出世间上上波罗蜜啊，这就不是出世间。大家看，就这一段的是经，大家可以看到《楞伽经》读起来就有点拗口，但是呢，咱要是通读它的意思，其实它跟《坛经》说的一样的。但谈经说的会形象会直接符合咱中国人，但是你放心，就是佛经啊一定是这个，不是别的，所以说那个信物不是白给六祖的，大家放心啊。
我问一下这个楞伽经，
可以。
上边说这个自心现，觉自心现，我们楞伽经里边经常来讲这个觉自心现量，这个现这个地方说觉自心现，后来加一个量字，
我看看在哪啊。
称量的量还是什么容量
的，有的时候会用自心现，有的时候会用自心现量，有时候会用那个字，你说的是称量还有什么量？
还有那个现量
一般来说楞伽经里面这个量是指的是度量，度量，离一切量即为如来，这句话是楞伽经的原话，在楞伽经的第三十一品，在第三十一门。
觉自心限量。
觉自心限量就是觉，如果说觉自心限量，那么这么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说可以说周遍之量啊，周遍之量，你量到最后的那个一切能量尽了一切的那个量是啥量啊？这就是自心之量啊，就是说你这个可以说是就是意思说你这个量到了一切，你还是不知我的自心啊。你量到了一切，就像这个屋子一样，这么多人我要包进来，那我的自心是什么？我的自心就是这个墙，因为这个墙把这一切都包进来了，所以这样来说一个这个度量，就是自心限量啊，就是为了说，就是我们这个是包容了这一切。但是那个一般的来说，很多时候也说那个度量的意思，比如说离一切量即为如来啊。
后边还有个。
自觉胜智，我认为自觉胜智和自觉胜趣区别不大，有很多人在这就是说这个那个，我是觉得是你觉得哪一个你最能够契入，你就哪一个，这个要分时候。一般来说自觉胜趣，你要是咱们单单的说这两个名词，现在
那个自觉胜趣有没有在这个往那个用的方面讲？
我是这么觉得啊，对，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咱们单单的提出来这两个自觉胜智和自觉胜趣，那可以知道这个自觉胜趣是指的是修行上的这个路，可以说是后来智，可以说的是这个，就是说后得智。那么自觉胜智指的是本体这个自觉胜智啊，可以这样啊，对，根本智。其实根本智后得智哪有什么差别啊？
那佛经里边
那
字儿用字儿。
可以方便的说，可以做各种的差别应用。有的时候呢，佛也是，他为了让大家明白，他有的时候名相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如来就说了，就说我如来的，我的名字叫如来，我这个名字我就是多少种名号，无量一劫名号。然后佛一开头举了33个名号，这个也是如来，那个也是如来。有时候称空是如来啊，有时候称这个涅槃是如来，等等等等，我就有这么多名号，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用的就不同。所以你要是比较起名号的不同，那就是佛法的方便，你去比较它，那个比较的没完。但是从方便有所侵入啊就行。所以我个人来说，我读佛经我是比较怎么说呢？我是喜欢一口气读啊，我喜欢一口气读。对，然后细细的呢，第二遍可以再分析，大家分析来分析去，不妨争论争论，因为在争论中可以显一显啊。大家在这个地方，你在跟人家一说，你还有没有疑惑？不妨看一看，碰一碰，可以这样。刚才贴的这个，对，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走，接着看刚才的这个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上面一个啊，上面一个是说到哪儿了？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们这个法门呢，是从一个般若生出来八万四千智慧。为什么呀？因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啊，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智慧实际上就是佛法的意思，佛法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佛法。但是佛法中有八万四千个法门，为啥呀？因为咱们的心啊，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心啊，所以说它当然有八万四千种对治方便。你根据这八万四千种对治方便，先起初先降服你的粗尘烦恼，然后再引入你归般若智慧。等到你归去到般若智慧上，你会发现说烦恼说烦恼成劳，说智慧解脱，全是圣女。这样就真正的就是达到了佛的彼岸啊，真正的达到了，至少来说你是佛的真正法子啊，这个地方就开始了。如果没有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啊，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着，不起狂妄。如果没有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啊。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没有尘劳，智慧常念，不离自性，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个智慧啊，是时时刻刻的在我们这儿的，因为尘劳太多了，把这个智慧给挡住了。所以那个慧能大师就说，如果没有尘劳呢，智慧常现啊，智慧常现。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拂去那个粗尘的烦恼，哎，这个时候凛然一觉的时候，那个灵光一现，回光返照啊，能够见取得到啊，这是一个见取的机会。但实际上呢，这个本质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只是说我们平时被尘劳覆盖的太久，所以见取不到，所以就需要我们去修行，为了这一个契机。但是这一个契机你总抱着就不对了，因为这一个契机过后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这个梦幻泡影。但有的人他就总抱着，这就是一切桃花在迷，所以就这样的话，就另外一个禅师就说，这样的话我就便总迷着你啊，总迷着你。这说的是开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悟此法者，就是无念、无意、无着，不起狂妄啊。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的话，这个实际上说的就是你就没有什么妄想可生了，或者没有挂碍了。你首先你没有挂碍，没有恐怖，你这个妄想就逐渐的就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说到底的话，就是你要是真的证到了这，那就是无念、无意、无着，你就没什么可执着的。不是说因为你没有了，而是因为并没有什么你可以执着的，并没有什么你值得回忆的啊。这个不起狂妄，用自知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就是这个地方还是不断灭，不断灭。你有这个智慧力，照见五蕴皆空，但是并没有就是摒弃开这个五蕴，而另出一个别的跟五蕴不同的，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这个五蕴当体即空的啊，当体即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那你表现的像是什么呢？表现的像是我对一切法，我没有取它，也没有舍它。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不妨念叨念叨这个不取不舍啊，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看一下这个 YY 上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啊。然后他又说了，他又举了一个具体的，举了一个具体的。那具体的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想入到甚深的法界及般若三昧者，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不走着，说白了就是你能够不走着，这就叫入甚深法界或者是般若三昧啊，般若三昧。咱换个词说，可能就不一样。这样的话，你还需要实修啊。六祖接到的就是持诵金刚经啊，六祖持诵。从唐朝以后，唐朝的皇帝、宋朝的皇帝，好多皇帝从小历代的皇帝就是读金刚经啊，皇帝必修的课，皇帝必修的课，持诵金刚经、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啊，即得见性。应该知道呢，这个经的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啊，莫能据说。这个金刚经都有说了，持诵此经者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个法门呢是最上乘的，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者呢他是不会相信啊。这就说到这，因为什么呢？因为六祖说的太直接了，说的太直接的地方上，太容易的地方上，大家不肯，总要经过一番复杂，这回算踏实的，你自己也复杂了，折腾遍了，这才肯啊，都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众生的这样的一种根性，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你找那种一下子啃的那个，老人也说没见着，齐老师也说没见着，而且我们都问过，其实问的暗示的意思是我会不会是那样呢？啊，有没有这样一下子就悟了呢？老人说没见过，没见过。齐老师说我没见过。 那么你首先，但是你能够接受啊，你能够接受这个理儿，你承认自己做不到啊，这就行，你能够接受。还有一些人呢，他就不信啊，还有一些人就不信。六祖又接着说，就像是那个天龙下雨，言菩提，成立俱乐，就是说天龙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是瓢泼大雨，瓢泼大雨，所有的这个成立啊，全部的都被陷落了，全部都漂流啊，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大雨啊，是这样的大雨。那么就是佛陀说法也是这样的，他是均的，他不是说给你说怎么样，我这个是不增不减的，就是一切的都要照的。那么如果大乘人呢，最上乘人，他听说金刚经心开悟解，就是金刚经呢他是普的，但是他要看是什么人，如果是大乘人，他就开心开悟解啊，心开悟解。所以知道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古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原是龙能心智，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无情。这一段下面说的就是本有的自有的这个本性自有的般若之智呢，自用的这个智慧啊，这是用来用的，这不是文字游戏啊，不假文字的意思就是这不是文字游戏啊，不是文字游戏。咱们的心就是直直撑撑的，说的难听点不怕，就是怕你说的不是实话啊，咱们这样说啊。就是齐老师也经常鼓励你说说，他们说你为啥来修佛法，他为了解脱，那你说说什么叫解脱，他们就不说了，他说为了解脱，因为这句话很多人都说，所以他也跟着别人学。齐老师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个人认为他能到天上飞，这就是解脱，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这个人他说的错，但是他说的是他的实话，他就这么认为啊，就这样，咱就是这样，就是用这样的心来直接说，直接说，这就叫不假文字啊，这就叫不假文字。譬如雨水呢，不从天上有，雨水不是这个什么，就是说空下的，它是龙心啊，是龙在那折腾，是龙从龙这生出来的，而令一切众生有情无形，皆普皆蒙润。百川众流，其实我觉得这个龙能心智还是说的是不出自心，还是不出自心。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也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个龙能心智是说的什么，归根结底的话呢，百川众流合入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的本性的般若之智也是这样。般若之智就相当于是龙，这个般若之智是普的，是周遍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二十一个，看看二十一个解释啊，就是不假文字这儿，这个二组有一个解释，我们看一下。上面说的金刚就说闻金刚经啊，心开悟解，而此言不假文字。上面刚说完，你看看六祖说的啊，这个二祖说观察的很细致啊，看看六祖怎么说的。六祖说，这个大根性的人啊，你要是想深入的修行，你必须要持诵这个金刚经，持金刚经记得进行。其实六祖这个话可实在了，因为六祖就是持金刚经的嘛。他说，所以我们为啥老说安定心中心呢？咱心中心过来的呀，那咱得说实话，是不是？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啊，就是说六祖马上就说了，他说你看你前面刚说过要持金刚经，后面你又说不假文字，那让我们怎么办呢？如何是好啊？这怎么是好呢？看看二祖怎么说的啊。闻者就疑了，不知道实际上经句啊是借用法门，观照还在自己，就是我们看来看去要回归到本心这儿，回归到自己这儿。所以说大家看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分析文句去看，分析文句你要去看可以，你将来讲经的时候你再分析文句，你自己就是等于是你当学人的时候啊，你就像吃东西一样，解渴就行了，管饱就行了，最关键是管饱，就这么简单啊！你不要想得很神圣复杂，你也想得神圣复杂，你也不敢看一个字，你想一下这一个字啥意思，你查很多经典，这个意思也对，那个意思也对，越看越复杂，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佛经被束之高阁了，这样佛法实际上就灭了。你能读就读，读了总比不读好，放心吧。观照还在自己啊，顿教云者，非教有顿见者。这个就是说顿见啊，有总是说南顿啊、北见啊等等等等啊。实际上的话，非顿非见啊。一闻经入了，这个叫顿；如果心痴于外，累劫不能够证入的，虽然见入也难有望。这个就是指的要见入啊，要见入。 二祖还说了，不假文字呢，他的意思就是不意外舌，也并不是废文字啊，也并不是废文字。你就像你那擦镜子，你总需要一个擦桌布吧？你没有这个擦桌布，你怎么把这个镜子擦干净啊？啊，所以大家就认识话说的是难听，但是你要知道啊，是你读经，不要被经读了啊。第二个就是善知之小，根知伦此顿教，犹如草木。这个就是后面的，我们先讲啊，先讲这一段，再看看二祖的开示啊，看看 YY 上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有的小根之人呢，他听到这样的顿教，他就不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就是若被大雨，七阶自倒。哎呀，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一下子就根基不复，到什么时候？《法华经》上不是吗？五千声闻缘觉退席，一听这不对啊，这跟我们说的不一样啊，这受不了了，就退席了，给我们教的原来是个化成，原来佛教的只有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再没有别的了。这一听受不了，接受不了啊！五千退席，这就是七阶不倒的一个实力。小根之人也是这样。那你跟这种人呢，你千万不要做大乘法。为非气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没有，不是他错，是你错啊，是你错。原有般若之智，他们呢，这些小乘人，他的般若之智实际上跟我们无二无别的。那为什么他就接受不了呢？就是他的这个。障就是怎么说呢？邪见太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遮蔽，一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啊。这个就是说，看这个原邪见障重，逗号烦恼根深，也就是这一类小根人，他反映出来的特点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被尘世烦恼所累，尘世烦恼就是因为他看得太实了，所以他在纠结在里面出不出来，这个就是被尘世烦恼所累。包括有很多修了心中心的，还在这点上较劲儿，还在这点上较劲。今天是不是跟老公这个斗气儿吵架的这个事儿？明天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后天的又是这个世间的工作上的事儿。他在这里面的烦恼就是特别的，就处理不了，他的心思都用在这上了，在般若智慧上用心就少啊。这样呢，就是有点可惜，但是不怕。不怕，为啥呢？你修了心中心，你这个就断了，就淡了。淡了之后，再慢慢的以后，你就会想，哎，那个见性的是怎么回事？他提问题又不一样了。有的人是一下子就能提到根本的问题，有的人要修几百座才能提到，因为他还被尘世所困，这就是烦恼根深。另外一个邪见障重呢，就是你怎么能说这个当体是佛呢？这怎么能行啊？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说求那个知见的，但是他那个知见邪得太深了。啊，邪的反应就是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反映出来两个，一种是执着于事相，一种是执着于理相，就是事和理。有一种人是偏于事相的，很着于事相，这种人就是烦恼根深的表现。还有一种人就是叫一种邪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那个哲学家们，实际上人家哲学家们，你让他们做个什么事儿，笨手笨脚，啥都做不成。但是他跟你说那个哲学的理，他分析的很细腻，他就是执着于这个理上，执着于理上的这个坚固的见解，就是这个坚固的妄想啊。有的是执着于理，有的是执着于事，执着于理的多在于知识分子，执着于事的多在于知识分子以外的其他的啊，都正常。其中执着于理的这种就是所知见的啊，所知障，容易成所知障。为啥容易成所知障？很简单，那有人家觉得你说的理这个很那个高大上呗，那你自己就容易在从中起这个高，就是说你自己容易起自大。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自大，你执着于理也不怕啊。你执着于理呢，你修心中心，你把这个理扔掉，到后来这个理你用起来特别的熟。也就是说你外道不怕，你外道来修我佛法，你修吧，修完了之后你到那个外道堆里头，你度他们可熟了，因为你可理解他们了，你自己就是那么过来的。这个就是接着往下说，就是犹如大云遮蔽于遮盖，就是说他这个障啊太重了，烦恼太重了，把那个智慧本具的智慧给遮盖了啊，给遮盖了。所以说我们修心中心啊，也有一点是这个，就是呀一下子豁然，原来如此啊、哦。哎呀，这会儿高兴的不行了，第二天再睡一觉，完了又不行了，就问我怎么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呀？因为咱们的累世沉劫啊，积累的，那就是那一下子就是说，哎呀，给你看一下阳光，让你照你一下，就是这样的话。但是呢，你这个乌云太厚了，还要接着打扫啊。老人用的话更难听，那个叫什么来着？好像说的是那个除粪啊，那个屋子里头那个粪味太重了，就是你这一下子就是扫了扫完的粪，那粪味还在呢，哪能一下子除了光啊？
一个分成，让他就不停的一直重刷，一直重刷。
啊？
对，一直重刷，一直重刷。
嗯，一直重刷。啊，犹如大云遮盖于日，不得风吹啊，日光不现啊，就这样。实际上，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能轻视那些小根系的，也不要就是羡慕大根系的啊。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平等之音，就像下雨一样。那个小根系的人为什么小根系？他是有他的原因的。去掉他的原因，拨开他的那个原因，本质上来讲，他跟大根系本质这儿并没有任何的缺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入佛道，都可以入佛道。般若智智也没有大小啊，是一切众生自心，就是般若智智它是没有大小的，但是呢，就是一切的众生，它自心的这个迷劲儿各不相同，迷劲儿各不相同。有的人的执着，那较劲儿都不行了。其实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就非修心修心不可，谁也拦不住。嗯，所以说各有好坏，我现在觉得各有好坏。迷心外见，修行密佛，未悟自性。就是你要是迷着心呢，外见你去找一个，另找一个佛，你不悟自性啊，你这就是小根啊，这就是无情的批驳了那些人。其实他真的那个小根系的人，在这能够一听，哎呀，幡然悔悟，他这都不是小根系的人，就能够接受这种批评的人，他实际上都不是小根系的人。
可是像这个经典，有些他们也不看。
对，看了之后他也能给掰解，他光掰解别的，你没辙啊，没辙。对，他也给你考据，他给你考据一堆，考据一堆证明这个不是啊。最后考据到只有《罗盘经》才是佛说的，就退到这一步也不怕。《罗盘经》去看，供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德无正直，这就出自《罗盘经》。所以说，罗盘小圣经典里也还有大乘意义。也很有大诚意，佛啊，他有机会他都会说的。那个四十二章经就是罗盘经那个摘抄的精华嘛，你去看看，那里面的了义句也挺多的，挺多的。善知识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以此修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啊。这个就是说的是，大家注意的是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这个说的实际上是果，果上的呢最关键的前面的是不着，还是不着，内外不着，内外不着，这样就自由啊，就这样自由，实际上根本就没来没去啊。就是执心啊，它除的程度也不一样，有快有慢，你就这样一直除下去，不着急，一直除下去，自己尽自己的所能去除下去，总有一天会通达无碍的啊。这就是和般若经本无差别，本无差别。这个地方看二十二啊，二十二是哪一个？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二祖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苦旱三年，百物尽枯，忽而逢雨，顿成甘露。但是大树呢，并不是小雨可救的；大雨呢，又非小树所堪，势不能两全。就是说，你看到吧，你看到那个大树呢，也不一定是小雨能够救的哦，有的时候要那大雨才能救啊。但是太大的雨把小草给淹死了，这可如何是好？这二祖说话有意思啊、二祖说话，所以说啊，你不怕，只要你肯，只要你肯，小雨不行，还有大雨。你换句话来说的话，你不适合小雨，还有大雨呢；你不适合大雨，还有小雨呢。总有适合你的雨吧，总有适合你的佛经吧，总有适合你的法门吧，嗯。说般若法的小根系的，这个说般若法小根系文定然经部，因为有见就是先见之存啊。这个般若法小根经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这个般若法就是指的是究竟义，就是尽理即是啊，就是说扩然无胜，说的就是这样。说到这儿他接受不了，我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你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啊？你摸我这都有啊，你看摸着还能摸得着呢，你怎么说没有呢？啊，就是在这他没法接受。没法接受，没法接受，就是因为他有先存之见啊，先存之见，所以说人不可以有成见啊，世事没有定义，你以为是的，别人未必以为是啊，别人未必以为是。终归到底，不管烦恼的尘劳有多重，但是你终归到底，你要记住最后这一句，就是云覆于日，就是云彩再厚，那个日头啊，从来没有增减过啊。烦恼尘劳怎么能碍到本性呢？但必悟见本性，你必须要悟到这里，你才能够真正的通达啊。你必须要在这里头真正的首肯它，真正的首肯它，这样的话就是通达啊，就是通达。 好，看看 YY 上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去啊拉人。哎呀，真是。好，这个 YY 上的师兄，大家有什么可以提？我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了哈。又说了一切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教啊，修多罗就是佛经的意思，佛经的意思，梵语叫修多罗，就是指的是用那个线呢，一串一串的把那个花瓣穿成一束啊，这个叫就是指的是怎么说，可以指路径，或者说可以指线索，这个本意是这个，那么用来指佛经，修多罗就是佛经啊，修多罗就是佛经，一切的佛经啊和文字啊，大小二乘十二部啊，大小二乘十二部，都是因为人而制的呀，都是因为人啊，人心呐、啊、太浩瀚了，所以佛经才这么浩瀚。假如人心很简单，佛经更简单。所以说啊，这个我记得黄波禅师还是谁说的，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我要没有一切心，更需要这一切法干嘛呢？所以呢，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啊，方能建立，这个就是智慧。智慧这里的话，因为你的智慧周遍，所以你方便，更可以有无限量的方便啊，无限量的方便。佛法的方便是别的任何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世间的方便所不能及的啊，就是佛法的方便，就是你方便到你什么你一门深入，它都能找到相应的那个佛教的修行方法来对治你啊，来对治你。这个方便，哪怕你去迷信，你去拜拜佛也可以啊，你去拜拜去拜拜，那么寺庙就是给这种人设的，去拜啊去拜，拜拜拜拜，你慢慢的得到啊，你就想着哎呀，我这拜着佛是不是灵验不灵验？我看看那佛到底说了啥呀？这慢慢就这样了啊。所以说，有的师父他也是天天看着那个拜佛的人受不了，这也是种善根福德因缘，就是佛法是这样的啊，佛法是这样的，他的这个方便是别的宗派所不能比拟的，所不能比。所以我们这儿实际上说起来，这规矩那规矩多吗？没啥规矩，规矩就是说你要肯向佛学喽啊，就是这个。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所以呢，万法是人来兴的呀，万法是以人来兴的，一切的经书呢也是因人，所以才说有，因为这个人啊，人当中呢有笨的，有聪明的啊，愚为小人，智为大人，那么愚者呢要是问于智人，假如说就是有这个不了的人啊，实际上就是不了的人，不了的人呢问这个智者，那么智者和愚人说法，愚人忽然的心开悟解，这个就和智人无别啊，这个就和智人，这就像我们前几天举的那个无尽灯，一个火把是黑暗的，一个火把是亮的，你这个亮的，你把这个黑暗的火把点燃了，点燃之后，这个黑暗的火把它亮的程度跟你是一样的啊，跟你是一样的，这就是佛法啊。所以佛法这当然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当然是人人平等的，当然是众生平等的啊，它就是大到这个程度，因为本来平等啊，本来平等。所以说我们真正的佛教徒的心态是什么？是坦荡荡的，是不卑不亢的啊，是不卑不亢的。但是我们到庙里头自然就要去礼佛，那是见到了自家的，见到了自己的祖德先生，没有这个我们哪里知道智慧解脱，没有老人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佛，所以老人当然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当然要礼敬他。善知识，咱接着往下走啊。心开一解就和智人无别了。善知识，不悟就是佛，就是众生；不悟即佛是众生。你不悟的话，那么佛啊，他在这摆着也是摆设。说白了就是这啊，你就是说的是口念佛，那也没有用啊。说白了，一念悟的时候，众生就是佛；悟的时候，你别忘了，你就是啊，你就是啊。不仅你是，你周围的那个哪个不是啊？啊，这就是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所以知道啊，万法尽在本心，万法都没有出你的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走啊，再拉点人。哎呀，这个管理员的身份就只能找张立刚要。再看看菩萨戒心啊，菩萨戒心云，这个菩萨戒心不好意思我没读，谁读了不知道。菩萨戒心说的，我本源自性清净，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这个是引的这个菩萨戒心。净明经是什么经？
维摩经
啊。对对，你俩答得太快了，我是问他们 净明经就是指的是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净明菩萨就是维摩诘的一个称呼。所以禅宗里面呢，由于六祖有这个特点，它也另外也有一个名啊，有一个名叫净明经。所以禅宗经常说净明云，净明云，就是指的是维摩诘经上是这么说的啊，就是指这个意思。好像说的很随，就是自家人有时候就简称，说白了就是简称。净明君说的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就是豁然的那一刻那就是本心啊，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然后就说了善知善，我当时在忍和尚处啊，一闻言下必无见变物，顿见真如本心啊，顿见真如本就是核心自性本自具足，我认为是在这儿啊，这个地方是顿见本心，就是再也不向外去求了，没有什么不悄然的地方啊，所有的不悄然已经在那个八个月中除尽了。到时候他说了金刚，哎呀，原来这个地方本，原来我本有，枉到你五祖这儿走一遭啊！这个地方五祖就放心了，好，我可以说法于你了，你是我的真弟子，是以呢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堕入菩提，各自关心，自见本心。就是说六祖一直在这启发，启发就在你这儿，大家不要不自信，就一直在这启发。如果不能自悟的呢，需要命善知识去找那个最上乘的法给你指示正路，需要找那个善知识啊，你要找到那个善知识。心中心也一样，你修心中心呢有两种，一种人呢他会来回的找，还有一种人就是闷着头自己修，刷三年修完了。这闷着头自己修的开悟的也有，但是其实我建议有的时候不妨去参参参参，你信任的老师哪怕师兄也是可以的，参一参。但是你要知道你依靠别人是没有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参一参不妨。有的人就是因为不参，所以他到关键的时候他心里害怕，我怎么越修这个越发脾气啊，我怎么越修心越乱呢，我怎么越修原来的时候我还能定，我到后来我定不住了，我就后来妄念特别的多，他就心里疑惑了。其实他多问问就知道了就好一些啊，他没有参。所以说这个善知识啊，善知识我觉得也是重要的，也是重要的。所以说呢，善知识是有大因缘，就是化导令见德行，就是化导，他就是说再有因缘呢，注意这两个字他也能够指，就是化还有一个是导，那最终呢还是在于你自己啊，还是你自己。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这就是说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了啊。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啊，就是说你有这个善知识，这个法呀，这个佛法才能够活泼啊，在了义的社会中的活活泼泼的给你呈现出来，给你用到了你最实用的地方啊，用到你一看，哟，我这个地方是对应佛经的那一个，要不然你连你的这个毛病对应到佛陀的哪句话你都未必找得到，你还可能对应错。所以说呢，非人能弘道，而是道能弘人啊。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自性中本自具有啊，这就是没出凡的自心啊。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的话，需要求善知识啊，指示方便啊，指示方便。假如自悟者不能不假外求，若自悟者真正的悟的，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不假外求。所以说六祖他自己他最有深刻体悟啊，他是在五祖这儿去求了之后，最后证明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还有这个又举了另外一个反例子啊，假如说你一向的在执，就是执一定要需要善知识，你希望这样得解脱，无有是处啊，你一定要求一个，没有它你就不行了，这是无有是处的。为啥呢？因为你的自心内有知识自悟啊，你的自心内有知识自悟，所以说啊，不能攀缘，说白了就是不能攀缘。你可以去那个，但是你也不要攀缘，就是千方百计的去怎么怎么样，你放心。一般来说这么说吧，在佛法中的灵验就是说，只要你真心的求正道，自然会有善知识，你不用去求他，你在他跟前不需要任何的人事的酬答，真的不需要任何的人事的酬答，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直接，因为他是为你服务的，因为你的心是要求，是发的是真正的菩提心，是求明心见性的。假如是你在这儿，你跟善知识之间很直接，就是一问一答，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老师给老人寄东西，老人说你不要给我这些，你好好修法，法功两罪，你老师给他寄的那个信啊什么的，老人连邮票钱一块给他退回来啊，一块给他退回来，这就是善知识。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去攀什么缘，包括有一些群啊什么的，有人说我这加不进去，那怎么怎么样，或者加进去了被批出来什么什么的，或者我去打漆了不符合规定的也被批出来了，哇，我这辈子是不是没希望啊？你这再有毛病你也别怕，你只要你肯修，你继续修，你签字继续打，有什么发愁的呢？也不愁，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愁的，关键是你自心，你的自心呢，你用的正不正，你用到了地儿没有，你用到了地儿根本就可以 不卑不亢啊，就是这样的。下课了。下课了，明天见各位师兄啊，歪歪上的。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我也觉得回音大，我下一次改一下，下一次改一下，我也觉得回音有点大，下一次我注意改正啊。
是不是你们的麦克风我们听着杂话声，就是你麦克风加强了？
啊，麦克风加强了。
哎，你老是坚持的没有。